因为这边平安。这个主日大家来到教会好像觉得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从旁边的色彩和装饰来看，我们就知道圣诞快来临了。怎么来纪念圣诞呢？其实最好的纪念圣诞就是遵行耶稣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说一个耶稣的教导，非常的重要。今天信息的题目大家能够看单上吗？大家一起读出来。人生的黄金律。好，我们年轻人可以到楼上去呀。今天他们没有跟我们一起联合的崇拜，他们乃是要今天有特别的圣诞的节目要排练。是一个充满规律和定律的世界，不同的科学领域都有许多属于他们领域的定律，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所有的领域几乎都适用的定律，这个定律被称为黄金比率或者是黄金分割，它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表达，这个数字是1:1.618，这个数字几乎无所不在。我为之查阅了一些资料，一般的树叶的宽度和长度之比，一只蝴蝶翅膀的长度和它的身子张开的翅膀之比都是1:1.618，埃及的金字塔的底部的长度和埃及金字塔的高度之比，法国的巴黎埃菲尔铁塔第二层以下到第二层以上的顶端之比也是1:1.618，我们的手指头，他说每一根指头从最底部的一节和上面一节的比例其实也是1:1.618。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正常的血压、舒张压和收缩压的比例也是1:1.618。我们即使每一天活动和休息的时间比例，最好的比例也是1:1.618。还有就是我们平常所看的报纸，手中所拿的纸张杂志，长度和宽度的比大部分也是这个比例，因为这样的长方形的比例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里面有最舒服的感觉。据说最适合当模特的身材也是符合这个比例，人从脚底到他的肚脐和从肚脐到他的头顶最好的比例也是1:1.618，所以人们将天然合理的最美妙的形式比例称之为黄金律。自然界有一个无所不在的黄金比例，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是，在属灵的方面其实也有一个称之为黄金律的法则存在，这个属灵的黄金律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应用的经文，它在马太福音7:12，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怎么来做这个属灵的黄金律。新约马太福音7:12，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来教导他的门徒的。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开始，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再来读。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愿圣灵帮助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属灵的黄金律上得蒙光照，经历生命的改变，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能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我们看到无论何事，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个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或者是按照这个定律去行，那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耶稣甚至说，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想我们初初看这句话会觉得很容易，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我们的老祖宗孔子也不是差不多说过同样的话吗？他的话叫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就是说，你不需要别人对你所这样说的、这样做的，你就不要对别人去这样做、去这样说。我们等一会儿会回头来看，耶稣的话与我们古训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耶稣说，无论如何，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耶稣在告诉我们，要遵循这个属灵的黄金律并不难，只要以你希望别人怎么善待你，你就照样去怎么善待别人。我看到了这样一个遇到的故事，说城里有一个孩子，他来到了乡下，在林中游玩的时候，他开始叫，他说 hello hello， 这时候回声也在吵 hello hello， 他问道，你是谁啊？对方也在问，你是谁？他想，还有一个同样的孩子躲在里边在逗他，所以他非常的气，你出来。那个人说，你出来。他更气了，我要打你。那个人说，我要打你。他也打你，所以他就非常气，回去告诉母亲，说林子里面有一个人专门在戏弄他。母亲一听就知道那是回声的道理，就对孩子说，你试着去叫一声我爱你，你看看对方怎么说。这个孩子就去大叫一声我爱你，回声也是什么我爱你。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也可以用来粗浅的来解说耶稣所说的这条属灵的黄金律。你们愿意怎么待你们，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无论何事，我们都可以用这个黄金律。比如我们开车时，如果你希望急急赶路时别人不要挡你的道，那么你在别人想要超你车的时候，你就要礼让。同样，你不希望自己在开车犯错的时候被人笑骂，那么你就不要在别人开车有错的时候去笑骂别人。比如在学校，如果我们的孩子，你不希望他在学校中遭他人的殴打、谩骂、孤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从学校出来，多少都有这方面的经历，或许我们曾经被人谩骂，或许我们也曾经谩骂过人。就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是南费城啊那个高中华裔的学生，在去年12月3号，这是一周年了，去年12月3号的时候，突然他们在学校中，那群非洲裔的学生在学校中开始霸凌亚洲的学生，有几十个亚洲的学生都被殴打出血受伤。但是校方对这件攻击事件竟然好像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没有任何去改善的行动。这时候有一个学生叫陈威，这个男学生他就起来挺身而出，发起了8天罢课的抗议，结果引起全国的注意，导致了亚美法律援助处正式提出侵犯民权的诉讼，最后促成整个美国司法部调查，原来的校长也被斥责了。今天是一周年，他们开纪念会来纪念这件事情。但是我也知道，今天除了这些在学校中用拳头用口来骂人的，其实在今天在网络上也有霸凌的这样现象。其实网络上对人的伤害可能远远超过肉体的殴打或张口的谩骂，甚至还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有些孩子不能在网络上受到这个欺压，甚至有生命都出了危险。我们做父母的，既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孩子的身上，那么我们就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殴打、谩骂和霸凌别的同学。我再说，比如在职场，你希望别人能及时的发现并欣赏你的工作成就，那么你也要同样要毫不吝啬的对别人的工作成效加以赞赏。许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向人表明自己的努力和成就，这是很正常的，希望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和接纳。但是我们却对别人做出的努力和成就往往不以为然，不消一顾，甚至还会暗生妒忌和不悦。 比如在家庭生活中，你希望你的配偶和家人在你进门的时候有欢迎的表示，那么你在进门的时候也要对你的配偶和家人有欢迎的 welcome 的表示。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他从楼梯头走上来，转弯一脚走上来，如果我们孩子没有大声叫他爸爸，他就马上生气。但是问题是，我们回来爸爸从来眼睛不看我们，那是中国的文化的妇道尊严，他不像天父啊。当浪子回来的时候，天父怎么样？动了慈心跑过去抱住他，连连亲他几下。这个浪子多少天没有洗澡了，你可以想过吗？侧着脚，他还要给他鞋子穿，还要把衣袍披在身上，还要叫他的仆人宰杀牛犊。如果我们希望归家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有这样来欢迎我们的，那么我们在他们归家的时候也要回来看，不要屁股坐在那个沙发上不起身，要起来欢迎。再比如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希望自己能被人接纳，被人关爱，那么我们也同样要去接纳别人，关爱别人。有这样一个教会门前安设了一个木盒子，好像这里放了进门就放了一个盒子，作为信徒与牧师通讯之用，信徒有什么事可以放在里面，或许我们教会以后也可以用这个放在里面。有一个主日牧师讲了一篇道，名叫在天上相识。是的，我们在地上，我在天上相识啊，很好。随之下个主日，牧师从木盒里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牧师如果方便，请能不能再接着讲一篇在地上相识，因为我来到这个教会参加礼拜已经有半年了，尚未被任何人认识。这姐妹明白吗？但是我今天很感动，我看到上个礼拜受洗的夏云姐妹，她今天第一次做招待，做得非常的殷勤，你看到吗？她把她拿的单张一张一张放到座位上。我想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你一定被欢爱到了，有人带着灿烂的笑容将一个单张来发给你，你的心里会怎么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作为牧师，我今天会借着这个遇到的故事告诉弟兄姐妹，不要把教会仅仅看为是主日聚会或小组聚会。教会首先是生命的关系，离开了肢体间，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就不再是教会了。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聚会之后我们应该尽量的找人交通，不只是在教会，其实平时也是一样，你可以多打一个电话，多有一个问候。在这个世界太冷漠了，每个人都在顾自己的事情，人都不盼望被别人所关爱。多少的时候我知道我打这个电话会被拒绝啊，他们心里可能还会因为好久不来，他们觉得很难为情，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心里还会有一份感恩，还会有一份温暖，说有人还在 care 他们。如果你希望你被别人 care 的话，那么你就去 care 别人。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跟那些你还以为是陌生的人来交通，搞他们谈谈，能够有彼此的认识，让别人走进我们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家的温暖。阿们
阿们。
这是一个黄金律，我们可以每一天可以实践出来。也是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今天耶稣不只是从律法上来要求我们去爱人，而是要我们从爱人容己出发，从自己想要被人认识，想要被人关爱出发，去接纳人，去关爱像自己一样有需要的人。所以有人说过，感谢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身体上都有一个痛感，你会感到痛，打你一下刺激一下你会感到痛，这个痛其实不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保护的意识和一个防卫的机制，同时也是为了我们作为肢体可以体认，可以体察别人的痛感。在别人痛失亲人的时候，在别人遭受苦难的时候，在别人面对征战的时候，神让我们因着自己的需要而多伸出一份不是出于律法或者说仅仅出于责任的爱心。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位从阿拉巴马华人教会的牧师介绍来的一个紧急的代祷思想，说他们教会的一个会友的孩子，一位大学生，他有注意力集中的障碍，他有忧郁症，他学习上有很大的困难，不容易的专心，他非常容易紧张，所以他平时都要服用那些 啊抗忧郁的药，但是这个抗忧郁的一服下去，整个人就戴了一个帽子，头昏昏的，整天就没有办法来集中思想，甚至还出现了幻听幻觉。就在有那么一天，他在幻听幻觉中突然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是叫他去到他同学的一个宿舍里去，而且告诉他你去到那边以后你才会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结果他走到同学的宿舍，怎么门也敲不开，他一看旁边有梯子，他就把梯子爬上去，想从天窗上下去。就在这个时候被别人看见，别人就报警了，结果就被判为非法入侵，甚至要坐牢一年。当然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基督徒为之来祷告，最后这个事情有一个较好的一个结果。我在想说，有时候灾难就是如此突然的临到了一个人，或者临到了一个家庭。谁没有伤痛的回忆呢？谁的家没有苦难的经历呢？我在想，神造人有痛感，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遵行他的黄金律，去爱人如己。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讲说的是城市在纳粹期间受害的德国新教牧师马丁·莫尼兰，他在晚年忏悔中曾经写下这样的话，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更好的理解属灵的黄金律。牧师马丁·尼莫拉他这么说，他说当纳粹党来抓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当纳粹党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纳粹党来抓工会的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的人。当纳粹党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当纳粹党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因为他们都被抓走了。这是一位牧师在晚年在上帝面前忏悔的时候所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从一个黄金律上能够来思想耶稣给我们里面的一个提醒？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注意到耶稣在讲说属灵的黄金律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刚才讲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好像听起来与我们的孔夫子老祖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像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中国人从来在文化上在道德上也在强调自己，叫有一句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还有一句什么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是说尊重自己的父母长辈，从而能够推广到尊重所有的人的父母长辈。如果我们爱护自己的孩子，我们从而也要推广到爱护所有人的孩子。如果是这样，难道律法与先知的道理就那么简单，只要将心比心就可以执行出来的吗？如果只是以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道德、自己的良心作为出发点，那是不是有强调自我中心的瑕疵呢？哎，我们有时候会问这个问题啊，那耶稣跟我们的老祖宗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因为自己认为是好的、是善的，都有可能是错的、不完全的，对不对？你觉得是好的，别人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会不会以自己的立场出发，可以堂而皇之的这样的扬言，我既不希望他人帮助我，所以我也无需帮助人，看到吗？他可以完全用自己的道德观来演说这个。而一个法官呢，他能不能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推广说，我既不愿意有一天被人抓住也罚款，那我现在不应该处罚我现在当面的人，哎，有没有可能呢？用这样来推导。所以我们听听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请大家注意，耶稣不是在提倡自我中心，原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这条属灵的黄金律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律法和先知。所谓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律法和先知其实都代表上帝。我们知道先知是神的先知，律法其实也是神的律法。我们有时候会想一个属灵的名词叫摩西的律法，那其实不是说律法是摩西的，而是说神曾经借着摩西的口颁布了他的律法。那为什么耶稣要如此强调我们自己的需要呢？原来遵循属灵的黄金律的目的不是叫你我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当你一旦借着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借着上帝的话，明白了如何鉴定自己需要之后，就要去让别人得到满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条属灵的黄金律只是在提醒你，你的需要是服侍别人的种子。记得这句话，这个黄金律是提醒我们，我们的需要其实是为了服侍别人的一个种子。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来扪心自问，当我们孤独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别人的陪伴？如果是需要别人的陪伴，那我们就要去陪伴孤独的人。我们可以问自己，当我在困苦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别人的担待呢？那我就要去成为有困苦人的担待。我们也可以问自己，当我们因为过犯错失而感到亏欠，感到羞耻的时候，是不是希望被遮盖？好像我们有说，哎呦，真的是脸红的不得了，怎么这样的呢？我巴不得挖一个洞头钻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别人感到有亏欠有羞耻的时候，你能不能带着爱心同样去遮盖别人呢？而不是开个新闻发布会让全世界都知道。耶稣的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话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需要是我们去服侍别人的种子。这句话大家能够把它讲说出来吗？我的需要就是服侍别人的种子。来，我的需要就是服侍别人的种子。你记得，你有需要，这个需要上帝是让你成为服侍别人的一个种子。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圣经中神的律法和神的先知从来都在告诉我们，上帝才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所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所谓的黄金律，另一个重要的提醒是，我们要将一切的好事，一切的善事都做在耶稣的身上，也算在耶稣的身上。即使是做好事善事之前，我们要先看到耶稣。有人问 Mother Teresa， 你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勇气和毅力去服侍那些穷苦的人呢？他说，我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原来德瑞莎修女，她从那些她所服侍的人身上看到了耶稣的需要，所以她将所有的好事善事都做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她一生可以说不断的看到耶稣饿了，她也一生看到耶稣渴了，她也看到一生看到耶稣在做客旅，她看到一生看到耶稣在侧身如体，看到耶稣病了，最后也看到耶稣下在监里。所以她就去醒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样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且要遵守这个属灵的爱人如己的黄金律，其实并不太难。我今天讲了其实是三点，大家可以思想一下。第一个就是先明白自己的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下，你明白自己有什么样的需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以自己的需要作为种子去满足别人的需要。第三点是把一切的善行和好事都做在耶稣的身上，也算在耶稣的身上。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黄金律我们把它背出来好不好，把这句话带回去成为你一生的祝福。我们把圣经翻到七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把它背出来。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这不只是2000年前你对你门徒在山上所说的话，这些话语也一样，今天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你知道我们里面的需要，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但是我们忘了这些需要恰恰是我们能够去满足别人的一个种子。亲爱的主，我们知道爱心源头从你而来，愿我们每一次的好事都做在你的身上，也算在你的身上。求主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你也听说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多少的时候我们只看见自己的需要，不看见别人的需要，只希望别人来担我们的担子，我们却将重担担在别人的肩上。亲爱的主，从此以后求你经着你的话改变我们，让我们把这个属灵的黄金律能够吃进去，也能够行出来，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家，让我们教会新人走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就将荣耀归给上帝，说这个教会有耶稣的同在，这个教会是实行黄金律的教会。求主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也看顾我们的家庭，让我夫妻也能彼此相爱，让我们跟儿女之间也能彼此相爱，将这个属灵的黄金律真是能够运用在我们的家庭中，也运用在我们的职场上。求主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同行，奉耶稣的名感恩祷告，阿门。